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2月14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2月15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慕尼黑安全会议万斯会晤德国极右翼领导人，特朗普称欧洲正失去言论自由，万斯向泽连斯基保证美国寻求乌克兰的持久和平。以色列与哈马斯进行第六轮人质囚犯交换，卢比奥访问以色列。特朗普称4月2号将对进口汽车征收新关税，应特朗普政府要求台积电考虑经营英特尔美国工厂。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打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安全隔离。中国2024年新建燃煤电厂容量创10年新高。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声援副总统万斯，称欧洲正在失去言论自由。在慕尼黑出席安全会议的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了德国极右翼选项党总理候选人魏德尔，而在慕尼黑安全会议首日讲演当中，万斯言辞指责欧洲的移民政策以及在言论自由民主治理上出现了倒退。他指欧洲目前面临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俄罗斯或中国，而是自身对核心价值观的背离。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对欧洲的言论自由状况表示担忧，并认同副总统万斯当天早些时候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言论。在被问及万斯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的时候，特朗普表示欧洲正在失去他珍贵的言论自由权利。他补充说，欧洲在移民问题上也面临巨大的挑战。法新社援引德国公共电视台报道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周五在慕尼黑会见了德国极右翼政党选项党的总理候选人魏德尔，双方会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的一家酒店进行。这次会面正值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的前一周，时机敏感，引发广泛的关注。法新社称，在周五慕尼黑安全会议之上，作为会议首日唯一发表演说的外国政要万斯给在座的欧洲盟友上了一堂关于民主自由课，其言论与欧洲的民粹主义政党立场不谋而合。万斯在讲话当中说，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我担心言论自由正遭受限制，比起俄罗斯、中国或者其他的外部势力，他更为担忧的是欧洲自身正在背离他的一些核心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本应该与美国共同坚守。万斯的言论使在场的欧洲领导人感到震惊。万斯在讲演当中说，对欧洲言论自由的限制感到担忧，并直言欧洲国家政府惧怕自己的选民。万斯强调，欧洲的民主体系应该允许所有的政治观点公平竞争，而不应该通知政治防火墙限制极右翼政党的发展。万斯特别提到了罗马尼亚的总统选举之争，万斯指责欧洲大陆国家向罗马尼亚施压，称如果你们的民主能够被外国投入区区几十万美元的数字广告所摧毁，那么它本来就是不够坚固。万斯还指责英国政府，指责其良心权力倒退，侵犯宗教人士的基本自由。万斯在讲演当中还明确反对德国主流政党长期以来针对选项党的防火墙的政策，并表示任何民主制度都无法承受这样的现实，告诉数百万的选民他们的想法和关切甚至不值得被认真的对待。万斯的言论在德国政坛引发强烈的反弹。德国总理舒尔茨发言人警告，美国不应该干涉德国的国内的事务。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哈马斯运动将在2月15号根据停火协议进行第六轮的人质与巴勒斯坦囚犯交换，而哈马斯预计释放3名以色列的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369名巴勒斯坦囚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在周末抵达以色列，并且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法新社报道，在加沙停火协议执行面临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哈马斯方面在周五率先证实了这批人质释放计划，以色列政府随后也证实了相关的消息。 即将释放的三名人质分别是29岁的以俄双重国籍公民帕诺夫、36岁的以美双重国籍公民戴克尔陈以及46岁的以阿双重公民霍恩。据以色列政府通报，他们都是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时候在尼尔奥兹被哈马斯劫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计划周六抵达以色列，并且在周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卢比奥的到访被认为是与加沙局势以及人质交换密切相关。停火协议自1月19号生效以来，持续受到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相互指责和威胁影响，但是这次人质释放的确认暂时缓和了停火破灭的风险。加沙停火协议最初设定为是42天，然而协议的下一阶段谈判尚未启动。第二阶段的停火协议预计将实现所有人质获释，并且最终结束战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四表示，美国对各阿拉伯国家提出的战后加沙治理方案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五表示，他计划在4月2号左右对进口汽车征收新的关税，而英国首相斯塔默周五与特朗普通话，特朗普随后表示双方将很快会面。特朗普周五被记者问及何时会对进口美国的汽车征收新关税的时候表示，或许是在4月2号左右。自第二个任期开始以来，特朗普已经对中国商品加征了 10% 关税，并且表示将对进入美国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的关税。他并且在周四承诺，未来将对美国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另据法新社的报道称，英国首相斯塔默周五与特朗普通话，就即将对美国进行的访问进行了讨论。美国副总统曼斯周五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保证美国寻求乌克兰持久的和平。泽连斯基则要求在与俄罗斯谈判前，首先要有一个解决冲突的计划。请听安德烈介绍。
特朗普与普京背着乌克兰通话后引发欧洲震惊，因此万斯与泽连斯基的会晤很受期待，不过两人谈话的细节并没有多少披露。这位美国二号人物在会见泽连斯基之前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华盛顿已准备好在未来解决乌克兰战争的谈判中向俄罗斯施压。万斯还表示，欧洲人当然在任何结束敌对行动的谈判中都有一席之地，但他们应在北约内部承担更大的责任，分担保为欧洲大陆的重担。万斯在与泽连斯基会谈后表示，我们希望达至一个永久的和平，而不是一个几年后在欧洲东部引发冲突的和平。泽连斯基则在 X 平台写道，我们准备好尽快朝向一个真实而有保障的和平之路前进。泽连斯基还表示，特朗普的决心可有助于终结战争。特朗普与普京通话时表现出的迫使乌克兰谈判的意愿，让基辅和欧洲担心这种和谈只会有损于欧洲和乌克兰。泽连斯基警告说，我将与俄罗斯人见面，唯一的俄罗斯人，普京，但必须是在我们与特朗普与欧盟有了一个整体的计划之后。泽连斯基表示，目前而言，特朗普尚无准备好计划。不过，万斯在周五慕尼黑国家安全会议首日会议上的发言令欧盟领袖吃惊。万斯简略地提及乌克兰，但把主要的矛头对准了欧洲，谴责欧洲国家审查言论自由倒退。特朗普与普京电话会谈后，华盛顿的谈判策略让欧洲人和乌克兰人都感到担忧。基辅要求欧洲人和美国人提供安全保障，特别是派遣军队保障和平。在慕尼黑，泽连斯基表现出了某种自信，他不无幽默地说，特朗普在本周与他通话时给了他私人电话号码。他说，如果他选择我们这一边而不是夹在中间，我认为他会向普京施压，迫使他停止战争。他对美国副总统万斯保证美国将在未来谈判中重视乌克兰的主权独立表示欢迎。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担心美国新政府会把一切拱手让给俄罗斯。
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打击切尔诺比利核电站的安全隔离，请听安曼婷的进一步介绍。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指责俄罗斯使用爆炸型无人机破坏了切尔诺贝利受损核电站的新安全分割的工程结构，但并没有观察到辐射量增加。泽连斯基认为，这证明普京不希望和平。欧洲外交事务负责人卡雅·卡拉斯在这一问题上和泽连斯基观点相同。 法新社指出，这一事件的发生正值乌克兰战争引发外交动荡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并宣称他将和普京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谈判。特朗普此举震惊了欧洲，引发了人们对华盛顿将放弃基辅的担忧。泽连斯基周五在 X 社交平台上说，昨晚一架配备高爆弹头的俄罗斯攻击型无人机击中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的辐射防护罩。泽连斯基补充说，火势已经被扑灭，辐射水平没有增加。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没有明确否认袭击，但他保证俄罗斯军队的目标不是核设施。他强调，我没有确切的信息，据我所知，绝对不可能打击这个或那个核基础设施，俄罗斯军方不会这么做。国际原子能机构则在 X 平台上写道，其现场团队听到从安全风格的弓形结构传来爆炸声，并被告知那是一架无人机。国际原子能机构管理切尔诺贝利禁区的负责人告诉媒体说，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
刚果军反叛武装征战南西武取得了突破，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综合本台法广非洲组2025年2月14号星期五的多篇法文消息，为了抵御东部地区反叛武装的推进，刚果金武装力量尽管已经出动了军用飞机参战，但仍然处于弱势。基加利支持的战斗人员在夜里又控制了一片新的区域，在接连拿下了伊胡西、中卡莱赫、尼安巴沙和卡班巴四个地点后，反叛武装的战斗人员于周四夜间在卡塔纳出现，当地距离南基乌省主要机场所在地卡武木只有十来公里。刚果金军方面对媒体的询问十分谨慎，军事消息渠道只是简单地表示会在需要时对外做通报，如此回应让仍然留在当地的民众疑虑难消，他们担心刚果金武装力量及其盟军将会对此做出反击。居民现已开始头顶行李，手携各种生活物品，步行逃向南基乌省的省城布卡武。本台法广非洲组2025年2月14号星期五早上的另一篇消息说，在刚果金东部地区殉职的14名南非军人的遗体现已运回本国。本台法广特派记者瓦朗丹发自比洛陀尼亚的消息说，南非官方于2月13日星期四为这些失去了生命的士兵们举行了追悼会。
特朗普希望说服中国俄罗斯减少军费开支，中国政府作出回应，请听罗拉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希望说服中国和俄罗斯削减核武器和减少国防预算，对此中国政府今天回应，美国必须首先削减军费。在回答记者提问中，中方指出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军事预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说，既然美国呼吁美国优先，美国就应该以身作则，首先减少军费开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中国的军费预算是公开透明的。他补充说，与美国和其他军事大国相比，中国的军费预算是适当的和合理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以世界和平缔造者自居，在2月13日周四表示，他希望在事态稍稍平息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表示说，我想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首次会晤，我想对他们说，让我们把军事预算减半吧。特朗普还呼吁美国、俄罗斯、中国三个大国开始削减其核武库。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华盛顿、莫斯科作为拥有最大的核武库的国家，对核裁军负有特殊和首要的责任。中国始终将核武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军备竞赛。
彭博社报道，应美国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要求，台积电正在考虑收购芯片制造商英特尔的工厂控股权。知情人士称，特朗普政府官员在近期与台积电多次提出了两家公司可能达成交易的构想，并且对此表示支持。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美国二号人物万斯是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首日首位在德国发言的外国政要。当此乌克兰神死存亡之际，美国副总统的发言备受期待，然而万斯却选择这个机会给欧洲人上了一堂民主课。自从特朗普亲自与发动亲乌战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直通电话，使得这位国际妻儿得以重返国际舞台，乌克兰前景不妙之际，万斯讲话时对乌克兰事务侵略而过，而是把重点放在攻击美国在北约的核心盟友欧洲人不尊重投票权和言论自由上面。万斯使用的概念自然是老欧洲取不离口的经典价值观、言论自由、民主等等，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在座的老欧洲措不及防。面对欧盟领袖，万斯一上来就选择了挑衅的语气，他说，在英国以及整个欧洲，我担心言论自由正在退步。让老欧洲愕然的更是万斯副总统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俄罗斯与中国拿出来作比。他说，比起俄罗斯、中国或其他外部行为体，更让我担忧的是欧洲从其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那些与美利坚和中国共享的价值观上后退。他说，在警长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导下，我们将奋力捍卫你们在公共场合表达这些价值观的权利。此刻欧洲领袖更希望能从这位副总统嘴里听到，美国将同你们一道奋力捍卫乌克兰的主权独立。让万斯担忧的是言论自由倒退是什么呢？他举了罗马尼亚宪法委员会以涉嫌外部势力操纵撤销第一轮总统大选的例子，主要通过抖音国际版 TikTok 竞选的亲俄的罗马尼亚极右翼候选人乔治斯库，出乎意料的在首轮选举中以超过 20% 的选票位居首位。乔治斯库在首轮投票前的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只在个位数徘徊。他所持的一个很特别的立场，就是终止罗马尼亚对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的支持。罗马尼亚多个情报机构的解密文件显示，大选期间，罗马尼亚成为俄罗斯混合战的目标。宪法委员会最终裁决首轮投票结果无效。万斯则直指这一裁决只是建立在一个情报部门证据不足的怀疑之上。他同时揭露，欧洲大陆邻国向罗马尼亚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万斯称，如果你们的民主制度或许因为一个外国出了数千上万块钱买广告支持某一个候选人而被摧毁的话，那么这个制度也不够强大。英国首相斯塔摩尽管全力以赴支持乌克兰，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不可逆，与特朗普其他的国防部长的说法背道而驰，但英国并不希望削弱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斯塔默直到2月13日深夜才对特朗普宣布结束与乌克兰战争的计划做出了反应。然而万斯也把矛头指向了非常亲密的朋友英国，他说，在那里信仰自由在倒退，招致信教的英国人的基本自由受到攻击。万斯随之把目标对准东道国德国，抨击共和党人为防止极右翼上台而形成的防火墙。万斯的立场与公开支持德国极右翼的亿万富翁特朗普亲信马斯克并无二致。万斯批评说，这实际上与审查制度和移民有关，关乎特朗普总统和我所担忧的一个问题，即欧洲领导人害怕自己的人民。德国保守派候选人梅尔茨是2月23日德国议会选举的热门候选人，他在周日重申，他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绝不会与极右翼的德国选项党结盟。万斯的发言被柏林视为特朗普政府干预德国大选，德国总理舒尔茨警告美国不要干涉。总理发言人强调，由于德国的过去，德国对极端主义思想的表达采取了比美国更严格的态度。 德国深知二三十年代纳粹思想曾如何毒害自己的国家，最终引发犹太大屠杀，引发差点毁灭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万斯先生在这方面可能需要补课。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瑞斯在万斯之后发表讲话，批评万斯的上述言论不可接受。他回答说，在德国，像选项党这样的极端主义政党可以开展完全正常的竞选活动，并指出选项党候选人艾里斯·魏德尔前一天出现在电视黄金阶段。他还说，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播放俄罗斯宣传片的媒体也获得了授权。当晚万斯在慕尼黑会见了德国极右翼选项党总理候选人艾里斯·魏德尔。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阿努克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13号星期四在白宫宣布对所有进口商品实施对等关税。特朗普声称对世界各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的关税将和各国对美国产品征收的关税相同。法国《世界报》周五发表文章表示，特朗普征收对等关税是对世贸组织规则的蔑视，美国向全世界发起了贸易战。法国《世界报》记者朱利安·布伊苏撰写的文章写道，既对中国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对输入美国的所有铝和钢铁加征 25% 的关税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于2月13号星期四在白宫宣布对所有进口商品实施对等关税。共和党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他们对我们征收关税或税收，我们也会对他们征收同等程度的关税或税收，就这么简单。他补充说，所有人都一样，所以没有国家可以抱怨。可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发展中国家是可以享受差别税率的。特朗普就任仅仅三周就开始在美国这个全球领先的经济强国的周围建立保护主义壁垒。法国巴黎国立工艺学院经济学教授塞巴斯蒂安·让认为，这是一场大规模贸易战的开始，美国不再遵守其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面所做出的承诺。为了避免歧视，世贸组织的原则禁止根据合作伙伴来征收关税，同时世贸组织的原则也要求基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征税，对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要有差别待遇，最贫穷的国家需要更多的保护或优惠的出口条件。法国《世界报》写道，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声明就像是一个带毒的礼物，因为这一声明是在特朗普和印度总理莫迪在白宫会晤前的几个小时宣布的。印度是世界上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也像是受这一措施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新德里政府在上一个预算案中将大功率的摩托车的进口关税从 50% 降至 30%， 希望以此安抚特朗普。特朗普曾经将印度描述为是关税之王，甚至是大奸商，并举出哈雷戴维森摩托车进入印度市场时需要缴纳重税的例子。印度也是白白的浪费了精力。新兴国家如巴西、马来西亚或越南，他们将受特朗普对等关税的影响最大，因为这些国家不仅征收的关税比发达国家更高，而且还依赖美国市场。1990年至2024年期间，新兴国家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 从23%增加到43%。法国《世界报》指出，欧盟也要遭殃。周四，特朗普在白宫签署的法令还针对欧盟，因为该法令将欧盟的增值税列为不公平、歧视或域外税收。特朗普的顾问指责布鲁塞尔将增值税作为一种变相的关税来使用，因为欧盟对在欧洲销售的美国商品征收增值税，而对出口到美国的欧盟产品则不收。欧盟国家的增值税税率根据国家的不同而不同，在16%到27%之间。美国政府将参考该税率来计算新的附加关税。另外，一个国家的出口补贴，甚至是为了刺激出口的货币贬值，也都是美国计算新关税要考虑的内容。特朗普甚至还抱怨说，在贸易方面，美国的盟友往往比美国的敌人还要糟糕。美国要以牙还牙，以关税还关税，金额一模一样。但问题是，并非所有的关税壁垒都是以价格来计算的。如何将欧盟禁止进口激素牛肉的禁令纳入美国新关税的计算中呢？许多的其他问题也都会随之出现的。特朗普所说的对等关税的计算，是否将考虑一个国家的平均关税，还是会逐类甚至逐个产品类别进行计算呢？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美国专栏。
美国政府效率部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月20号创立，旨在削减联邦开支。从那时以来，由亿万富翁马斯克领导的这个工作小组，通过取消多样性、平等和包容性合同等支出，已经节省了超过10亿美元。然而，自1月20号启动以来，政府效率部也引发了几起诉讼，并且在民主党议员和消费者权益倡导者中引起争议。譬如他们认为马斯克以及其团队迅速缩减和冻结政府项目的行为是非法的，认为该部门的透明度不足，以及这个部门获得了财政部支付系统的访问权，能够接触到大多数美国人的敏感数据等等。先前更传出一名25岁的职员因为涉嫌与种族主义社交贴文有关而辞职。这个职员曾经短暂获得财政部支付系统的编辑权限。美国媒体 ABC 就报道，14个州已经在周四对特朗普和马斯克提起了联邦诉讼，质疑马斯克作为新政府效率部负责人的角色是混乱的代理人，他广泛的权力违反了美国宪法。诉状写道，马斯克拥有看似无限且不受拘束的权利，只需要动动笔或是点击一下滑鼠，就可以剥夺政府工作人员并取消整个部门。这对于那些为这个国家赢得独立的人来说是令人震惊的。诉状在周四与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由新墨西哥州牵头，认为宪法中的任命条款要求像马斯克这样拥有重大和广泛权力的人必须由总统正式提名并经由参议员批准。除了国际开发署、教育部、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联邦机构之外，美联社周四下午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政府效率部的小组成员当天已经出现在美国国税局的大楼。不过，政府效率部的支持者认为，这项努力是为了控制膨胀的联邦开支，尤其面临美国的收入超过税收，导致联邦债务达到创纪录的情况之下。特朗普说，他希望削减那些与他政策不一致的项目，并且裁减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2月11号，在特朗普的陪同之下，马斯克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为政府效率部的支出削减和裁员做出辩护。 坚称美国人民投票选择了重大变革，特朗普的政府正在兑现这个承诺。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马斯克还补充说，削减联邦政府开支是至关重要的。他说这是人民即将获得的，并指出他说的某些事情可能不正确，因为行动迅速，所以会犯错。但马斯克说他们很快就会修正错误。特朗普日前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的负责人与政府效率部协调，缩小联邦政府规模，强调他对马斯克工作的支持。根据白宫的说明，这个命令指示各个机构的负责人必须与政府效率部协商，以缩减联邦劳动力规模，并将招聘限制在必要岗位。特朗普和马斯克强调，政府效率部的核心使命是削减政府开支，并对不符合特朗普政策的项目进行重组。随着政府效率部进一步干预社会保障、国际援助以及消费者金融保护等领域，该部门的操作以及对联邦政府的影响正成为全国辩论的焦点。政府效率部预计将于2026年7月4号完成工作。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政府承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空气污染，并进行能源转型。不过最新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一方面部署如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发电，另一方面中国重新加大兴建严重污染的煤炭发电厂，其发电量在2024年达到新高，也是2015年来的最大。尽管中国政府签署了巴黎气候协定，并且努力发展低污染的新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中国政府宣布在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随后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不过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仍然严重依赖污染严重的煤炭发电。根据总部位于芬兰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和总部位于美国的全球能源监测组织在2月13日公布的最新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2024年启动了上百个煤电发电厂的建设，其发电量也是从2015年以来的最大。根据这两个专门机构的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已经开始建设总装机容量为 94.5 千兆瓦的煤炭发电机组，这占全球发电总量的 93%。 中国减排在2024年开局良好，在去年的上半年，中国政府发放的煤炭电站的项目许可证减少了 83%， 这让外界对中国向清洁能源转型感到乐观。但随后在去年11月趋势发生了逆转，国际能源转型协会专家小组评估显示，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在2025年会达到新高。调查显示，在2024年的年底，中国尽管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上的增加原则上满足了电力增长的需要，但是中国煤炭发电量重新开始增长。报告的作者认为，煤炭发电厂的增加这一表明，在中国的某些地区，燃煤发电比可再生能源更受青睐。能源专家们警告说，如果中国政府不紧急改变政策，中国就可能强化煤炭能源经济发展模式，而不是继续采用清洁绿色能源的过渡模式，这会限制清洁能源的发展势头。尽管近年来中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能力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是中国仍未能摆脱煤炭。此前中国主席习近平已经承诺严格控制燃煤电厂的项目，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并加大了对清洁能源的投资。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2024年中国新增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力达到了356千兆瓦，是欧盟的 4.5 倍。 专家们的报告指出，可再生能源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可能重新塑造中国的电力系统，但是现在煤炭发电量再次大规模扩展就会削弱这一趋势。近年来中国煤炭产量稳步增长，从2020年的39亿吨增加到2024年的48亿吨。评估显示，中国或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公布其第15个五年发展计划的详细内容，其中可能包括更新的排放和能源目标。能源与清洁研究中心在去年十月曾经敦促中国设定一个强有力的但可以实现的目标，即到2030年至少减排 30%。 另外，作为2015年签署巴黎气候协定的一部分，中国应该提交新的排放目标，即国家确定的贡献。不过在2月10日是各国向联合国提交减排最新目标的最后期限，但是迄今为止，在巴黎气候协议的将近200个签署国家中，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公布了其新的国家确定减排贡献。另外，特朗普在1月20日正式返回白宫，成为美国的第47任总统。特朗普执政的当天就宣布美国再度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在一年后会生效。美国是历史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现在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排放国。美国此举对巴黎气候协定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克里在1月28日的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重申对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并支持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的所有努力。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承诺减排，中国政府重新加大兴建燃煤发电厂。感谢各位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印太纵览，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就在巴黎人工智能峰会推出共同宣言的同时，在巴黎城市大学的90多名来自中国的学生经过一天的讨论，也推出了他们对人工智能开发所制定的规章。对这些大学生来说，人工智能开发的方向是什么？应该对人工智能进行哪方面的限制？他们是否意识到人工智能开发的环境影响？法广就此采访了组织并且主导学生讨论会的两名学生代表。这两名学生都是英语专业的学生，他们为何对人工智能话题特别感兴趣？
其实这个活动最刚开始的发起人应该是我的主管 Emmanuel 先生，他是 TDAIO 的应该是负责人，然后他知道最近应该是2月8号到2月12号其实应该是巴黎有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 AI 峰会，比如说像我们昨天下午就是一个比较大型的 AI 峰会，然后 TDAIO 呢可能就是主动去跟巴黎申请了这样一个峰会场，然后他希望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学生对于AI 的一个想法，尤其是现在这个大环境不是 DeepSeek， 中国的 DeepSeek 刚出来之后，它会不会就是它大家都会把它和美国的像 ChatGPT 去形成一个对比，所以说 AI 它其实是时代的一个热潮。然后对于我自己的话，因为我专业是英语专业，英语专业与 AI 的话看似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有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AI 翻译会不会取代英语专业的学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我本人呢，在平时生活当中也会就是说，一方面是有的时候在作业方面或者是论文方面其实会有点依赖于 AI， 同时另一方面我又很担心自己会不会被 AI 取代，所以这是一个既利用它又矛盾的一个点。所以说参加这次峰会也是希望可以有哪些，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如果可以怎么让 AI 更好的去为我们服务，而不是让 AI 去可能会说的严重点就是取代我们，但是确实是在某些方面，比如说日常的一些对话当中 AI 它确实会比人更好，但是对于我自己，就我自己而言的话，我会觉得在文化方面的话其实是 AI 毕竟还是 AI， 它是没有人工那么的没有人那么的有思想有灵魂，所以我希望未来的话我可以用我自己所学的知识去更好的服务于，比如说做一个翻译或者是做同传交传之类的，去更好的服务于这个世界，或者是服务于这个大国之间的交流之类的。然后对，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我也是英语专业的，之后我主要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是一个搞英辩的，我是个就是英文搞英文辩论，之后 我以前就是比较喜欢拿 AI 去辅助，但是面对其实那些高端的辩手就从来没有赢过，就这时候突然发现 AI 有不行的地方，之后我才开始慢慢的就是比如说通过上课然后通过老师教的东西，还有通过来这儿来巴黎布鲁塞尔我所见到的东西，去丰富我自己的丰富自己的知识，在脑子里形成自己的一套就是看待世界的方法，然后把我的思路给打开了，打开之后我就能在不借助 AI 的情况下也能在辩论中取胜，所以这是 AI 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意识到了我自己在一些地方比如说在创新能力上的不行，然后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创新能力稍微提升了一些，然后我来这儿也确实学到了很多，因为比如说他们的这些决议里面很多是首先是包括性别平等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因为 AI 毕竟是它是基于数据库的，那个数据库里面假如说就是按照以前比如说很多地方它是保守主义它很普世的价值观里面女性就是没有男性能力强，所以他们既然AI 只是在利用数据，利用数据库里的数据的话，它是很容易就会出现在性别上是有偏见的。所以其实我们因为 AI 现在还在初始阶段，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大模型 GPT， 其实它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在想就是在未来假如有机会有能力，我们是要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要让 AI 去助力于世界的发展，而不是使这个世界的原有的问题变得更严重。
其实昨天在大皇宫那个峰会的会址的对面有一个协和剧院，那协和剧院就有一个反峰会，组织反峰会的人就是一些翻译啊、记者啊、演员啊等等，就是对自己的工作担忧的人，觉得今后会不会被 AI 所代替啊，很遗憾没有能去参加，可以听听这边的人法国人对这个有什么样的感想。好，再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上来，就是那么你们今天经过一天的讨论呢，最终就达成了一个 AI 发展的一个规章吧，可以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里面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项目是分为四个组，首先第一个是叫Global Governance， 也就是全球治理组。全球治理组针对的是 AI， 比如说在国家层面、国际层面里面，比如说对于国际地缘战争之间冲突的这个预测上面监测，之后还有对和平的促进。你也可以继续补充，
因为我是 Global Governance 这个组，所以我会比较了解。我们组呢主要是从四个方向去出发的，分别是和平、公正，然后合作以及社团这四个方面去讲的，然后主要是想针对于这四个方向，比如说 AI 如何能够促进和平， AI 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的多边主义等等之类的这些话题，然后去展开一个我们该如何利用 AI 去更好的实行全球治理，大概就是这个方向。对，然后他们组，对，
之后还有一个组是性别平等组。性别平等组专注的就是在于这个 AI 当中出现的性别之间的偏见，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之后也给出了一些就是很切实的很切实的一些就是政策，但是我也很希望这些政策它在以后是可以实现的，能让 AI 没有这个对于性别的偏见，然后也能通过这些政策把我们的数据库变得更加的就是平等，性别上面的平等。之后我们还有 SDG1 和 SDG2， SDG 就是就是这个叫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是联合国的一个大议题。之后我们SDG2 主要是关注于就是我们在自身还有国家是如何对于 AI 虚假信息进行治理的，比如说像自己我们就需要去提高我们自己的意识，就是脑子里有根弦，就是得知道就是拿到一个信息之后你要先看看那是是真是假，怎么看呢，就是到处的去搜索资料，就是要在公共的就是那种非常正式的场合那种网站当中找到的信息，就是才是可信度更高的，就是我们脑子里要有一个就是批判性辨别的一个思想，然后用这个思维去判断AI 生成那些信息。之后还有就是在立法上面，在立法其实它就是很关联的，就是政府的这个可信度，而中国在这方面其实做得很好，然后我们也相信中国能有更好的在 AI 虚假信息方面的立法，这样能够更能帮助我们个人去解决这个 AI 虚假信息。然后 SDG 一，他们相当于是其实是一个总括性质的，他们有的人说的是跟性别平等相关的，有的人说的是跟全球治理相关的。然后我们的决议差不多有10多项。
这个可持续发展这个议题啊，在法国是非常非常的引发重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开发 AI 的话，都需要很多很多的能源，要需要很多的设备啊，然后这些设备的生产就需要一些原材料啊等等，有许多环保组织啊、绿党等等，都是对这个AI 的开发，就是无限制的开发是非常反对的。我不知道你们在你们最终的这个规章里的可持续发展这方面有什么内容。
因为我想你们都知道，开发 AI 的话就需要消耗非常非常多的能源，不是有很多大的数据库嘛？数据库的运作的话，它就需要很多的能源，因为你之所以点一下，它马上就有那么多的信息给你马上就显示出来，是因为有那么多就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信息数据库，它是一天24小时都在转。那么它转的时候当然是要消耗能源的，
对
吧？
对。
那么它消耗了能源之后，它的服务器还会加热。加热了以后呢，它还得加水去把它冷却，所以它不仅消耗能源，而且还消耗水。然后就是这些设备啊，就是服务器也好，你生产芯片也好等等，这些设备的生产都需要一些稀有的一些原材料，就是整个地球上这些原材料总的量是有限的。按照现在的开发速度的话，那可能10年之后、20年之后，这些原材料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方面你们有没有讨论过？
这个我
有一些什么建议？
我和 Karen 其实还有包括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就是那个我们其实之间有一个小辩论，如何去定义叫过度开发？我当时一直坚持的观点就是，发达国家现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就是比发展中国家要好得多，因为毕竟发达国家的这些规章条理它是更完善的，而且发达国家它已经过了那个发展的那个阶段，而发展中国家现在并没有解决。所以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首先让发展中国家知道，就先有这个环保意识，就是先让他们自己去节制自己，之后就让他们把这个意识融入到自己的脑子里，之后在研发的过程中考虑到生态保护。
就是在法国也好，在西方有一个关于 AI 的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你们都知道气候变化吧，就是现在的气候变化，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一直在不断的增加，然后随着 AI 的开发，谷歌也好，微软也好，他们的这个碳排放都在就是大幅度的飙升，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完成不了他们自己制定的碳中和的目标。那么中国也一样，中国的双碳目标你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来发展 AI 的话，也有可能会有问题，就是不仅仅是中国，美国也好，所有的国家可能都会完成不了。法国也说要增加开设35个数据中心啊等等，那么你的能源从什么地方来？即使是核能它还是有排放，而且核能它需要油原材料，这个油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的油在全球的储藏量也是有限的，所以这些都是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
其实这非常感谢让我们知道这个问题
啊。是的，
对，
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在这次我们这次活动当中去重点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您今天提出确实也让我们去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但是就我自己的看法，因为我是在东北上学，所以我对碳中和，而且我的学校是林业学校，所以我对于碳中和和碳排放这个东西在大学学的其实比较多，包括我们去学生态的翻译之类的，这些方向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应对像刚刚说的环境问题。但是我个人首先觉得，就是首先第一个，像他刚刚所提到，就是规章制度确实我们需要不能无节制去发展 AI， 但是同时我觉得 AI 的发展，它发展到一定地步之后，它其实是可以反作用我们去更好的去控制，去监测和预测。就比如说我们花了很多钱去投入到 AI 里面去，是它确实发展了，然后它也浪费了很多东西，但是它的发展也会，比如说它的监测性能以及它的那个去控制那个排放的性能也会更好。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当 AI 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不能无止境的去发展它，但是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其实也是可以反作用我们去更好的去应对环境问题，以及去更好的控制那个能源问题的。
我就回一下你说的这个 AR， 它当然会增加排放，但是它也可以就是帮助来应对气候变化。就这个问题我已经咨询了好多这方面的专家，就是就目前为止可以说可以肯定的说是弊大于利，就是说不能说 AI 一点作用都没有，它当然是有作用的，比如说的预测气候啊等等各方面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但是从温室气体排放来说，就是它的开发只会增加排放，这点是肯定的，它不可能来减少排放。
以上各位听到的是巴黎人工智能峰会特别节目，请中国大学生谈人工智能的利弊，是杨梅采播，要感谢 David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特别节目，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法语世界专栏的第107集。今天是2025年2月14日星期五，在非洲2025年是包括贝宁科特努法广俱乐部在内本台首批粉丝机构成立30周年，在此之际于5个月前抵达科特努的新任贝宁法国文化中心主任杰罗姆比内先生利用参加贝宁全国口才与辩才竞赛活动的契机接受了科特努法广俱乐部主席萨迪库的专访，本台法语专栏记者艾里克为我们发回了这一专访的法文录音片段，由尼古拉编译和播报，感谢收听。新任贝宁法国文化中心主任杰罗姆比内先生在与科特努法广俱乐部主席的访谈中首先向法广的所有听友们问好。
Merci et bonjour aux auditeurs des RFI。
谢谢法广的听友们大家好，很有幸能有机会在去年2024年9月到贝宁工作，在抵达贝宁之前我在法国本土南特市工作，这是一座在文化和艺术上充满活力的城市，有很多艺术家，我曾在两所文化机构里工作过，其中之一是艺术之家，这是一处展开艺术实践的机构，人们在此学习音乐音乐、造型艺术、数字艺术、视觉艺术。
L'établissement de pratique artistique où on apprenait à faire de la musique, des arts plastiques, des arts numériques, des arts visuels。
比内先生还介绍说，他曾担任过负责节目编排的主管，总体组织艺术文化季节的活动，肩负文化行动职责，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当然，这有一个团队，还有就是机构的对外联络。那时每周接待1500名学员，还有大量的观众，因为那里每年组织200到250场演出，还有展览和音像资料馆。节目安排十分繁忙，在假期还组织实习、数字化项目，另外还有国际电影节以及围绕电影和音乐的活动。新任贝宁法国文化中心主任杰罗姆·比内先生之前在工作中曾长期伴随艺术家们的发展，他说在20年间，我致力于培养法国的艺术家们，尤其是女歌手扎霍德·萨加赞。她如今已名列法国著名的艺术家，在音乐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去年她在法国很成功，并展开了一次全球巡回演出，举行了数百场演唱会，销售了20万张唱片。她为巴黎奥运会的闭幕式和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式进行了演唱，我在他的发展初期就一直伴随着，帮他想办法寻找工作室做录音，全年工作还有寻找资金等等，我们一起制作了他的第一张唱片，他的第一个项目。 新任贝宁法国文化中心主任杰罗姆·比内先生在这一专访中还讲述了他与贝宁之间的家庭故事。我还有幸和贝宁这个国家有一个家庭故事。我父亲长期来贝宁已有20年之久，围绕贝宁最大的湖泊，他有很多项目，有关数字化发展的项目，所以他早就来了贝宁。还有我的姐姐，她之前在尼日利亚工作，也来贝宁。我成了家里唯一没有到过贝宁的一员，如今这已成为了现实。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还有，我父亲领养了一位贝宁女孩，尽管我们以前每周通过视频联络，但之前没有见过面。在抵达这里后，我们有幸见面了。还有，在到达这里之前，我已经认识了许多贝宁人，因为我父亲经常在家里接待来自贝宁的宾客，我有机会时常碰到他们，还有贝宁的艺术家们。
Chez lui, etc. Donc j'ai l'occasion d'en croiser régulièrement, et puis aussi des artistes béninois.
各位听友和网友们，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第107集，介绍贝宁科特鲁法广俱乐部在今年2025年迎来其成立30周年。贝宁新任法国文化中心主任杰罗姆·比内先生接受科特鲁法广俱乐部主席的专访。感谢本台法广法语专栏记者艾里克与科特鲁法广俱乐部主席的互动并做访谈，及音频和文字资料组的支持，还有技术人员马夏的协助，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时间段里再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慕尼黑安全会议，万斯会晤德国极右翼领导人，特朗普称欧洲正失去言论自由，万斯向泽连斯基保证美国寻求乌克兰的持久和平，以色列与哈马斯进行第六轮人质囚犯交换，特朗普称4月2号将对进口汽车征收新关税，应特朗普政府要求台积电考虑经营英特尔美国工厂，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打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安全隔离。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念安努克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法国歌曲，这是由 Thomas Fersen 所演唱的 Blessé，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Ça s'entend pas dans mon phrasé que je suis blasé Blasé de tout, blasé de la vie, même plus envieNe serait-ce que d'écouter de la zik sur mon plumard C'est pourtant un plaisir basique mais j'en ai marre C'est comme la nuit des morts vivants quand je le revois Je finis par m'endormir devant, je l'ai vu 10 fois J'attends d'avoir les poils qui se dressent inutilement Mes poils plus rien ne les intéresse actuellement Je suis blasé, je suis déprimé À table l'ambiance est plombée Pourquoi tu boudes Ta tête ne va pas tomber Enlève tes coudes Papa voudrait que je me cultive L'espoir fait vivre Et tous les ans pour mon anniv Il m'offre un livre Encore un pavé comme cadeau D'Émile Zola Maman a refait son gâteau Au chocolatEt j'ai soufflé sur les bougies sans énergie J'en ai éteint que 3 sur 16 super balèzes Je suis blasé, je suis déprimé Je vais me suicider En ce moment j'aimerais beaucoup avoir un rat Je le porterais sur mon cou et dans mes bras Ça me ferait un compagnon quand tout me saoule Un rat c'est laid, mais c'est mignon Un rat c'est cool Avant j'ai eu un poisson rouge Mais il est mort Au début c'est marrant, ça bouge Je suis d'accord Il nage et couche sur le flanc Puis à l'envers Il est passé de rouge à blanc De blanc à vert Je suis blasé, je suis déprimé, je vais me suicider. Je me fais chemire dans les soirées comme un rat mort. Tout le monde a l'air de se marrer, moi je m'endors. Et ça, les filles les plus canons, ça les intrigue. Les mecs ne leur disent jamais non, ça les fatigue. Je ne suis pas collé à elles comme un chien-chien. C'est plutôt inhabituel, ça leur plaît bien. Vu qu'elles font craquer tout le monde, que les fusées, elles en ont marre au bout de deux secondes. Elles sont blasées, désabusées.
RFI.